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听众朋友，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说到这段历史告一个段落了，那么又开始说一个新的预言。经文这在这里描述出现了一个非常卑鄙的人，而他越来越邪恶。那这个人就是北方的王叙利亚的安提阿哥王，他比不上十一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所描述的这个另外一个王。安提阿哥王其实就是预表未来的敌基督，听众朋友，这个要很清楚。安提阿哥王他虽然是很邪恶，但是他是预表另外一个更邪恶的，就是敌基督将来的出现。因此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敌基督会从古希腊帝国的边界兴起来，他是在这个国家跟国家的政治之间的敌基督，将来这个敌基督会出现的。那么也说到一个外邦人将会从罗马帝国当中兴起，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宗教上、宗教信仰上也出现了一个敌基督，因为他自称为他自己，把他自己称为是基督，其实他是个敌基督，意思就是说将会从以色列地兴起一个一头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在圣经当中有许多形容敌基督的他的名字，那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在他的一本书上写了一份名称啊，可以适用在敌基督的身上，包括敌基督就是好流人血的弄诡诈的人，这个记载在诗篇第五篇六节。敌基督他也是个恶人，诗篇第十篇二到四节他是个恶人，诗篇第十篇第十八节讲到敌基督是一个强横的人，野蛮强横。那么诗篇五十二篇第一节说到敌基督他像一个勇士，在诗篇五十三篇第三节说到敌基督像一个仇敌，那诗篇七十四篇八到十节说到敌基督他就是一个敌人，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六节也说到敌基督就是外邦人、外邦国家的头头。那么在诗篇一百四十篇一百四十篇第一节说到敌基督他是一个强暴的人，以赛亚书第十章五到十二节说到敌基督形容他就是像亚述国，就是敌基督。以赛亚书十四章第二节就把敌基督形容成他就是等于巴比伦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说到早晨之子，那他就是敌基督。以赛亚书十六章四到五节还有以赛亚书六章二十六节说到敌基督他的另外一个名称他是灭命子。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五节说到敌基督都像钉子。那么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五节说到敌基督他是一个强暴啊，强暴的人。在以西结书二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也形容敌基督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但以理书七章八节我们用最熟悉的小脚就是预表着他是敌基督，因为但以理书七章八节说必有异王的民来到，也是说预表敌基督要来。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一节说到那个卑鄙的人就是敌基督，又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说到任意而行的王也是形容敌基督。在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把敌基督形容成他是毫无用处的牧人。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大家就很熟悉了，沉沦之子，大罪人。在帖撒罗尼迦第二章三节，他形容敌基督是个大罪人。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把不法的人啊形容成敌基督。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是说敌基督的，提到这敌基督，他就啊对以基督为敌的。在启示录九章十一节，无底坑的使者，无底坑的使者。那么在启示录十一章七节、十三章一节，兽我们都很熟悉的兽，就是形容敌基督。那除此以外，还有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奉自己名来的啊，那个就是敌基督，奉自己的名。在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三节说到面貌凶恶的王，他也就是敌基督。大家很熟悉，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说那个行毁灭可憎的，那么就是敌基督。这个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这些都是可以说是敌基督的名称，他有这么多的名称。又提到一句话说王必任意而行，那么我们知道敌基督他是非常任性的，随心所欲，跟主耶稣基督完全不一样。在约翰福音五章啊，我们形容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主耶稣说得很好，主耶稣他自己的见证，主耶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审判主，何等的谦卑。可是敌基督他是自高自大的，本来他的名声在但以理书里面他是小脚，可是他要认为自己是大脚，要成为大脚。那刚才我提过了，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就提到关于这个敌基督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敌基督跟主耶稣基督完全不一样。我们再看到主耶稣的他的神性，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保罗说得很清楚，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主耶稣何等的谦卑，何等的荣耀。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也提到敌基督，因为敌基督他以为他超过所有的神，所以保罗已经说得很清楚的，这个敌基督他是抵挡主的，高抬自己的，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你看这个敌基督何等的可恶，自以为大，自以为多了不起。那么在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启示录十三章八节这样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拜谁呢？如果他的名字没有被记在被杀羔羊主耶稣的生命册上的人，那么都会拜这个敌基督，因为敌基督他是任意妄为的王，亵渎神的，抗拒神的。今天听众朋友，我们有点对敌基督了解，然后今天很多人所谓叫做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其实以人为中心就是有点类似这种敌基督的典型，因为他以人为中心，人文主义，那么就是以老我做中心，那就很像敌基督了。在罗马书八章七到八节这样说，注意罗马书第八章七到八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听众朋友，这很清楚的，一个属肉体的人他不顺服神，不顺服耶稣基督，他转向什么？他去顺服敌基督。当今天有人说我要选择我们自己的领袖，他会选择哪些人呢？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要选举，他说要选择自己跟从的，我要跟从一个领袖，他会选择哪一种人呢？一般来说，他说我要选择一个领袖，常常他怎么选择谁呢？他选谁呢？他会选跟他自己一样的人，跟他的个性符合他所想象的人， 因此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才有很多的差，很多的领袖，虽然有人当领袖，那很多领袖可以说很差，品德都很差，把这些品格很差的领袖把他选出来，因为他选择一个人像他自己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说得很清楚，神说，圣经里面说到，神要立一个最卑微的领袖来掌管世上的国，那个预言就应验了。所以但以理书，我再说一遍，他立一个最卑微的人来做世上领导掌管世上的国，直到主的愤怒完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敌基督，他是任意妄为的，任意妄为的王。他也许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敌基督也许很成功，但是他所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所以我们看但以理书的预言里面呢，七十个七的后半是神应许让这个敌基督出现。好，我们继续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十七节，第十一章三十七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这说到这个敌基督，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那么我个人认为敌基督可能是一个以色列人，也可能也许这个人是信耶稣的，是基督徒，或者说他是天主教徒，或者他是异教里面的异教徒。听众朋友，不管他是从哪里来，他都不会，这个人这个敌基督他不会顾念或者尊重他自己列祖的神，他什么呢？他自己当成神。所以在历史上我们也有这种的历史。我认为有两个人很符合这个敌基督的身份，这个职分呢、他很像敌基督。那这两个人都出现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个，这个敌基督他一定是一个属于这个政治人物啊，这个政治领袖是来自出自罗马帝国，那么他不是以色列人。第二个兴起来那个兽，圣经里面所说到那个兽，那他是在宗教方面，他是一个宗教领袖，他会模仿基督，他模仿真的基督，他是个假基督，但是他会模仿基督，他是敌基督，但是却模仿基督。我认为他可能就是从以色列人当中出来的。今天我们读那个经文十一章三十七节说，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那很显然呢，就是讲到希伯来的妇女。那么希伯来的妇女渴望成为未来的这个王的母亲，做他的母亲，将来如果有一个未来的弥赛亚他希望做他的母亲。但是主耶稣基督却被人排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生在马槽里面，主耶稣万王之王，他却是被人所排斥，而且还是成为他们这些人的敌人。所以人对耶稣有仇恨，很多人不喜欢他。所以我们知道敌基督将来他所做的事情，敌基督就是带头去叛逆真神，叛逆真神，他叛逆主耶稣基督。就像诗篇第二篇这个就很重要的经文，诗篇第二篇二三节所说的，就是敌基督的这些形象，这样说，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我们继续回到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七节的下半，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很清楚的说到这个敌基督他是反对所有的宗教，反对任何拜其他的人，他就自以为大，他把自己当成神，最好来拜他。所以敌基督把他自己当作神。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有一个很特别的口号是什么呢？世人只需要一个宗教，那么那个宗教是什么宗教呢？就是他信他就好了，唯我独尊，他认为他自己是最伟大的，叫人世人都以他为大。所以我们继续看十一章的三十七节，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七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这个敌基督就是他必自大，他以为他自己高过一切，而且他是任意妄为的，任意妄为，而且他是把自己抬得很高，等于说像自我崇拜。他的野心有一个野心是什么？就是高抬自己，高举自己。听众朋友也知道，未来的大灾难时期的末期，恐怖的现象就会出现了，因为敌基督出现了。启示录，我们翻到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十五到十七节这样说，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了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受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听众朋友，就说到这个敌基督非常的霸道，横行霸道啊！不管你去到哪里，除非你有受的印记，那么你才会安全。不然的话，我们未来都看见头上有受印记的人啊，在那个末世的时候啊，才能够存活。那不然就会要受到压迫。好，我们继续进到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八节。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八节，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这里特别提到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这个宝藏的神啊，另外一种翻译，宝藏的神就是堡垒，在堡垒里面的这个神。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活在这种的状况当中。这个堡垒的神他是谁呢？他拥有世界上的权柄，堡垒的神，他认为这个世界都是属于他的。那么他是谁呢？这个就是撒旦魔鬼，就把这个世上的国都送给这个敌基督了。他是谁呢？我们就说就是魔鬼撒旦，他把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的国要送给这个敌基督。但是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当魔鬼撒旦这样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想要把世界上的权柄荣华富贵都给主耶稣。但是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拒绝了撒旦的试探，主耶稣胜过他，不要世上的权柄荣华富贵。可是将来出现的敌基督，他会成为什么？世界上的独裁者，他会接受魔鬼撒旦给他的诱惑。所以啊，我们知道这个未来的世界上的独裁者，这个敌基督未来会出现。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刚才我们提过，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启示录十三章第四节都告诉我们，敌基督会接受全世界人对他的崇拜，他也叫全世界的人都去拜魔鬼撒旦。这个就是敌基督所做的事情，他要全世界的人都去敬拜魔鬼撒旦。这是敌基督非常恐怖，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会成为全世界上的一个独裁者。听众朋友，我们要靠着主耶稣的大能胜过他。我们继续看三十九节，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九节，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听众朋友，如果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就知道撒旦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撒旦在末世的时候，他会变本加厉，因为他知道内心，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撒旦在末世的时候啊，更会变本加厉的话，会行恶。这个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二节这样说，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这样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快乐，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未来的世界，敌基督将来他会什么？成为魔鬼撒旦的工具。所以敌基督其实他就是跟从魔鬼的，他会全然的遵守魔鬼的指示。这位敌基督他会控制许许多的人，这个敌基督会随心所欲的，他是一个世界上最后一个最恐怖的一个独裁者，这个就是敌基督。接下来我们看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的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注意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这里讲到到了末了啊，这个末了当然不是世界末日，就是讲到就是但以理他所指的这个末了，是但以理所指的时间，就是指以色列国的末后的时期。主耶稣也称这段日子为末后日子，称为大灾难时期。我们继续看南方的王，出现南方王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埃及的统治者，从南方来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指出确定这个王他是哪一个王啊，因为埃及的王都是从外来的统治者，哪一个我们就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却用那些最卑微的人，兴起那些很卑微的人来统治埃及。 到了末时的时候，将有人兴起。一些人兴起，这个人做什么呢？他会统治整个的非洲，他也会想要来对抗敌基督。那么北方的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北方的王是谁啊？我们认为就是以西结书38章39章所提的那个从北方出来的，北方又来一个王啊。当神审判的时候，那么这个北方的王就会被杀，北方的王被杀，那么南方的王他也会最后的结局也是非常不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以西结书11章41节，又逼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请赴，但以东人、摩亚人和一大半的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那这一节经文也是不太好解释。41节就是这样说，他又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的国就被请赴，但以东人、摩亚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那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敌基督来的时候，敌基督进入以色列这个地方啊，以色列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大灾难的时期已经到了。大灾难的时期我们知道很多的危机，很多的冲突。当敌基督进到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地区的时候啊，他进到这个荣美之地，他就会跟在巴勒斯坦的那些以东人、摩亚人以及亚门人，他们就会征战，会有征战的出现。那我们继续看42节，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那么这里又提到埃及跟南方的王，因为他不会胜过这个敌基督，所以他就向敌基督屈服了。那我们继续看11章43节，他必将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那么说到敌基督，他继续的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就那个时候可以说敌基督能够控制所有世界上的金融市场，都在这个敌基督的手里面。然后经文说到吕比亚人和古实人，他也会向敌基督啊投降，他没有办法胜过敌基督，所以敌基督也将会控制了未来的这个非洲的国家。我们继续看44节，但也就是11章44节，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净尽啊！这个敌基督非常邪恶。他这里说了，有东方的消息来，就是指东方的上百万的大军，他们已经集合了，准备到亚美基多顿那个战场上面，准备要打仗。那么这个世界上的王，因为敌基督出现，都感到很困惑、很棘手，所以在那个时刻，那么世人都心里面都很绝望。但是神的百姓，如果神的百姓在幕后的神的百姓，因为他信了耶稣，在主里面乃是大有盼望。可是阿玛吉多顿大战要发生的时候啊，很多人心里面都失去了盼望啊。我们继续看第45节，11章45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这个海就是指地中海，荣美的圣山是指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换句话说，到那个时候末世的时候，敌基督他就会把他自己的总部、他的军事总部设立在地中海跟耶路撒冷之间，因为敌基督他想要征服全世界。可是敌基督的计谋并没有得逞，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末后的日子，耶稣基督要再来的，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国，那位要把敌基督把他消灭。这个记载在启示录19章17到20节。所以我们知道，解决敌基督的事情，唯有当主耶稣再来，从天上再来的时候，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人啊，世人才能够得到释放，得到拯救。那这是以西结书11章告诉我们一些啊信息，听众朋友慢慢能够了解但以理做到这个末世的状况。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基督徒时时刻刻都要警醒预备，遇到 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心里不害怕，我们有神的同在。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